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27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星期一3月27号从台北乘搭飞机飞往上海之后，又转乘高铁抵达南京，展开他此次备受各界关注的包括祭祖、参访和青年学生交流在内的历史性大陆之旅。马英九号称是以私人身份访问大陆，但他毕竟是台湾首位访问大陆的卸任总统，因此他这一次访问受到两岸以及国际传媒高度关注。马英九访团随行人员中，除了参加祭祖的家人之外，还有一些计划与大陆方面进行交流的学者和大学生。马英九说，事实上在我37岁时候，在政府里面就负责处理两岸事务。马英九在离开台北时在机场向传媒表示，我今年73岁，等了36年才有机会到中国大陆访问，的确是耐了一些，但我很高兴能够去。台海两岸自1949年起就一直分治分离，互不隶属，不过北京当局一直声称拥有针对台湾的主权，而且即使使用武力亦都要实现两岸的统一。马英九担任总统期间，曾经在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所谓九二共识基础上全面扩大和改善两岸关系和交流。马英九总统本人还在2015年11月在新加坡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过两岸最高领导人破天荒的首次面对面会晤。新西兰将会在今年10月举行大选，该国情报机构越来越担心外国干预和网上恶意行为可能会干扰这一次大选。新西兰政府通讯安全局总干事汉普顿星期一在议会作证后对传媒表示，可以这样讲，我们对外国干预以及恶意网络行为的忧虑正在增加。他说，这个不单只是我们国内出现的趋势，也是一个国际趋势。汉普顿和其他情报部门的主管当日到议会作证，向议员报告过去一年来在网络安全等领域的最新发展。他们的证词大部分属于机密信息，但是汉普顿向传媒表示，外国政府支持的网络黑客行动占所有被记录到的网络黑客行动的34%，明显高过上一年的28%。汉普顿和其他情报部门的主管都不愿意讲明哪些国家参与了政治干预和恶意网络行为，但是较早前新西兰曾经指责中国实施了有关行动。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星期一3月27号出访中国，并将在北京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国务院总理李强。中国央视在李显龙出访前播出专访，讲到当前紧绷的美中关系，李显龙提出警告，全世界都经不起美中发生冲突。新加坡总理办公室宣布，李显龙自3月27号到4月1号期间访问中国，并将于在海南岛举办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仪式上发表演说。这届博鳌论坛的主题是不确定的世界，团结合作迎挑战，开放包容促发展。央视上个礼拜五3月24号播出了对李显龙的专访，根据新加坡总理办公室发布的逐字稿，李显龙指出，中国变得更加繁荣，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亦都更加显著，在国际事务上的话语权亦都更加重要。这个世界经不起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冲突，尤其是中美之间的冲突。李显龙讲到，不约批评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危险和不负责任的核武言论。普京一日之前说他计划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不约星期日3月26号表示，普京的不擴散承諾以及他對美國海外部署武器的描述都極不準確。北約發言人格朗斯庫在發給路透社的電郵評論中說，俄羅斯所講的北約核分享是完全誤導的，北約盟友充分尊重他們的國際承諾 而俄羅斯不斷違背佢嘅軍備控制承諾。格朗斯庫同時寫道：我哋仲未有睇到俄羅斯核態勢嘅任何會令到我哋調整我哋自己核態勢嘅改變。歐盟星期日亦都譴責咗普京喺白俄羅斯部署戰術核武器嘅計劃。歐盟外交政策負責人博雷利敦促白俄羅斯唔好部署戰術核武器，並威脅採取進一步制裁。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麥考爾在華盛頓說，他認為俄羅斯的計劃令人不安，目的是在恐嚇西方。麥考爾在星期日的福克斯新聞節目中說，我認為這是普京的恐嚇，基本是試圖恐嚇。這些戰術核武器令人不安。特尼斯國民警衛隊稱，週末在特尼斯海岸外的地中海發現了至少29具屍體，其中很多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另有11個人獲救。有關官員表示，他們不確定有多少艘船隻沉沒，船上搭載了多少人。這些移民試圖到達意大利，這個是很多移民前往歐洲的第一個著陸點。絕望的偷渡客相信他們能夠在歐洲找到更好的生活。上個月，特尼斯總統海斯塞爾德對生活在特尼斯的撒哈拉以南非洲人發表了贬损性的言论，称他们是犯罪浪潮的起因，并且威胁到特尼斯阿拉伯穆斯林人口的构成。非洲联盟谴责塞尔德的言论是种族主义仇恨言论。一些妇女活动人士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举行抗议集会，要求塔利班当局允许全国的女童上学和上大学。抗议人士星期日3月26号在喀布尔西部的社区游行，然后被塔利班的安全部队强制驱散。组织者说，大约25名妇女和女童参加了当日的游行，他们高举着标语呼喊自由、工作、教育和教育是我们的权利等口号。阿富汗中学在冬季假期过后上个礼拜对男童开学，但塔利班不顾国际社会的谴责和解除禁令的要求，依然不允许女童翻学。塔利班去年12月禁止女性学生上大学。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拉塞尔上个礼拜就此发表声明，敦促塔利班允许所有女童立即返校，表示不俾佢哋翻学会对阿富汗已经动荡的经济和健康系统造成深远影响。拉塞尔说，这个无理和短视的决定摧毁了100多万女童的希望和梦想，是全国女童和妇女权利不断遭到侵蚀的又一个严酷的里程碑。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移居英国港人嘘寒问暖，互相扶持，彼此大家照料，务求尽快融入英伦新生活。除了一般就业、就学与社区支援外，最近三位港人更加发挥创意，建立首个专门为港人而设的书本借阅网站，提供精神食粮，务求将香港独有的语言和文化能够一代一代在英国承传下去。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港书馆顾名思义是指有关香港书籍的图书馆分享网站。一个在今年2月才开始正式运作的网站，近日受到透过英国 BNO5+1 签证新政策移居英国的香港人群体关注。他们可以在这里借阅各式各样、种类繁多有关香港的不同书籍，方法和一般实体的图书馆并没有太大的分别。网站负责人指出，唯一不同之处就是借阅者需要缴付邮费，借阅的书籍才能够寄到读者的屋企里面。港书馆创办人之一的 Jonathan 最近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的访问，详细解释了这个网站诞生的来龙去脉，如同这两年来当中部分选择移居英国的16万多名香港人一样，他亦都是在去年带着妻儿来到英国这个新地方安家落户。在筹备搬运的繁琐工程中，他偶然开始想到家中小朋友在移居英国之后怎样保持阅读中文书籍的议题，就是这样，就慢慢孕育了他一步一步地構建書籍借閱網站的想法了。 Jonathan 首先 是这样讲的。
小朋友在香港读书，还是到那时候读书本证书，已经想到个问题，来到英国没有图书本证中文书，那怎么办呢？去到开店呢，那些人又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呢？那没有想那么多东西的，其实就纯粹是想着自己都带一些中文的书过来，我小朋友也好，或者是想着其实去到那里都没什么书看了，那么自己又带一些自己有興趣的書過來，大家都帶一些書過來，樣變成初未來之前就開始收集一些書，純粹是想著過到來先再發掘一下，看看有什麼地方可以什麼形式分享出來，可能會不會有些 local 的圖書館可以給人放一些書在那裡、
Jonathan 口中所說的安放書籍地方是在外國頗為普及一個設置在公共場所的書櫃，大眾隨便將書籍放在那一度，任由別人取閱，並沒有歸還的限期，中意的甚至可以據為己有。這個俗稱飄書的行為，就是讓書本隨意跟著讀者隨處漂流，書本最後安放到哪一度亦都無從考究，讀者事前不知道將會可以選取什麼的書籍，而在閱讀之後可以不放回在原處，自私的更加將會將它賣出去賺取金錢獲利。不過 Jonathan 在抵達英國之後就很快意識到飄書的這個概念是不可行的，因為而英港人散居英國的面積廣闊，既有倫敦，北面一些的曼切斯特，更遠的也都有蘇格蘭，所以在實際運作上很難去尋找地方容納香港書籍，讓移英港人方便地前往借閱。最後他就同兩位朋友萌生了創辦網頁的想法，希望匯集香港人書籍在網站上讓讀者借閱。他強調這個想法並不是事先想構思好整個模式，而是一步一步這樣發展研究摸索出來的。這種以特定群體分享書籍的借閱方式更加有可能是全球首創的。 Jonathan 解釋說，
我們網其實就不是，對一個普通借書人來說，它就純粹是一個library， 只不過我沒有一個實體的圖書館，總之我上網揀完之後那本書就寄去你家了。所以其實我們的模式沒有說參考一些什麼其他的運動，我們也都很初步地輕輕即 Google 過，其實又真的好像沒有見到有人一模一樣做緊那樣東西。所以其實我們 start 這個東西的時候，其實都即你說 work 不 work 呢，其實都真的完全不知道，其實 是非常之高的一個試驗性質這樣去做的一個 initiative 的東西。
據港書館官方網站的介紹，該館的使命是要保存與學習香港語言文化，讓在英國的香港人社區可以借閱和分享書籍，特別是中文書籍顯得尤為重要。港書館期望藉著平台透過書籍文字連結散居英國的香港人，保存香港人理念、文化、歷史與價值觀，拉近喺在英國嘅港人與香港原有文明社會嘅聯繫，係英國重現文化中嘅自由香港。Jonathan 強調，港書館並唔係一個政治組織，亦都冇特定嘅政治傾向。任何喺英國嘅人，如果願意，亦都可以申請加入佢哋嘅網站成為會員，然後按各自嘅喜好安放佢哋心愛嘅書籍在網站上，讓會員自由借閱。正因如此，除了涉及到色情暴力和賭博之外，他們並沒有拒絕過任何的書籍放置在網站上，對所有不同政治立場的書籍更加是無任歡迎。記者仔細瀏覽港書館網站上屬於政治類別一欄的可借閱書籍，不難發現有屬於支持民主自由思想陣營中的著作，一些早已經被香港傳媒公開報導在香港政府的公共圖書館下架不能夠借閱的，例如《 香港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陳淑莊著作的《邊走邊吃邊抗爭》。此外，網站上亦都有由香港記者協會出版的《反修例風暴採訪戰場》，多本有關2014年佔領中環運動已經身陷囹圄的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與著名反國教運動學生領袖黃之鋒的書本，而鍾祖康著有的《來生不做中國人》，旅居美國的著名中國作家余傑著有的《納粹中國》及《香港獨立》，亦都可供借閱之列。上述書籍列舉的部分書籍是否反映了一個共通點呢？較為認同自由民主思想的人會傾向願意放置這些同類書籍，讓理念相同的讀者去共同分享呢？當中這個又會不會反映了港書館所堅持的一些信念？創辦人 Jonathan 一再強調，他們是敞開大門的，即使是有人安放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思想史，甚或歌頌香港前特首林鄭月娥的書籍，只要是繁體政治的書籍，他們亦都會來者不拒，只是目前未有會員安放而已。 Jonathan 繼續說，
咁我哋亦都冇得到，我哋就淨係專攻政治書嘅，冇嘅，其實我哋冇嘅。咁即係，但係當然啲書佢係咩傾向比較多，係反映呢度嘅人佢哋即係讀書睇書嘅 preference 係點，或者可能係近期比較 hit 啲嘅一啲時事嘅 topic 會。
在港書館網站上還有一本涉及到香港本土意識的書籍，早在10年前出版，由已故香港蘋果日報主筆李儀執筆撰寫的《香港思潮》，是一本探討香港本土意識興起與爭議的書籍。此書在封面中引題清楚列舉，會探討為何在香港興起本土意識及其守護的意義，更切問香港人應該接受還是排斥新香港人呢？意思即是從中國大陸移居香港的內地人。 Jonathan 分享說，網站開辦一個多月之後已經借閱出去的書籍約有40多本，涉獵範圍繁多，但如果要一定分析讀者所選取的一些比較熱門的書籍，咁樣圍繞近期香港時局嘅一啲時事書籍，或稱作政治書嘅類別嘅，好似係屬於較為熱門嘅。佢諗到呢個始終係近期大家都會關心嘅課題。佢舉例話，好似評論家兼作家李儀去年啱啱過身，大家都可能緬懷呢一位作家，所以佢撰寫過嘅書籍好似就係比較熱門被借閱㗎啦。從上述可以借閱書籍類型的偏好，是否反映了部分加入該網站的會員希望在移居英國之後能夠持續關心香港事宜，或回顧與多了了解點解會導致他們選擇移英的時局背景呢？ Jonathan 表達理解的同時卻表示難以代表這些群體去回答的。 Jonathan 繼續說，
你呢個問題好難幫啲讀者答。我諗可能或多或少都有嘅，咁但係其實好多書都即係唔係淨係政治嗰方面，而係好多書都係關於香港事咯。咁即係我可以答到就係、是，即係呢度嘅人都 care 多香港，即係我相信啊 care 多香港，佢哋先會去睇一啲關香港嘅 topics 嘅書，或者分享呢啲書出嚟咁樣。
除了政治之外，各類型可以借閱的有關香港書本還包括了小說、文化、人物傳記、歷史、建築地方、飲食、攝影與社會科學等，當中有涉獵到香港公共屋邨早已經消失的九龍城寨建築特色。借閱這些書籍對於成長於殖民時代的移英港人又會否是一種慰藉，好讓他們懷緬昔日成長的歷史文化，讓這種思念 暫時停留在書本上呢？ Jonathan 說，確實這個是一種心靈上的需要。 Jonathan 繼續解釋說，
那我想那些書即是我們自己帶來的書有多都是關於香港的 時地人的書啦，即是當然都是其中一個目的，都是希望即是自己譬如 我自己都親身過來這裡，那都肯定是會有些時間是覺得即是離開了這個地方啦，即是在這裡長大的地方，那都會希望去跟這個地方多些 connection 的。那其中一個方法我相信就是可以靠書本文字和圖片去做到這件事，那所以這一樣東西都是即希望即部分地方可以活到這裡的英國的香港人的一個閱讀上面的需要這樣。
若然保留思念是重要的，這樣對於這一批攜帶著妻兒漂洋過海來到英倫展開新生活的移英港人，又有否想到更加深一層的議題呢？就是他們當目前還可以保留著這些源自香港的書籍在英國大家彼此分享的時候，有沒有想過再過多三數十年，他們目前的年幼子女是否有能力或者有興趣去成全他們保存香港書籍的事業呢？新一代移英港人子女長大之後，他們的閱讀及使用繁體中文的能力會否好像他們在香港長大的父母一輩如此般揮灑自如呢？還是目前保留分享書籍的心血會付諸東流啊？ Jonathan 坦然回答說，並沒有想過太過遙遠的事。當然目前港書館網站上提供的兒童書籍類別，就是希望新一代移民英國的香港兒童能夠保持住學習繁體中文的興趣，不要失去他們的中文溝通聽寫能力，這個也是他們創辦港書館網站的最主要的目的之一。 Jonathan 最後解釋說，
但是當然得身邊就算我們的網站做得好成功都好，是不是就代表在這裡的即係香港人就可以第時就可以學好好嘅中文咧？咁但係呢個肯定係都冇辦法保證嘅，即係只可以喺我哋能力範圍裡面做到幾多就得幾多咯。即係呢一樣嘢，即係學一個語言，亦都當然需要好多方面嘅 input 啦。咁書係一方面啦，亦都又要有啲教學啊課程上面嘅配合。咁所以即係呢一樣嘢冇一個單一嘅個人或者團體可以達到，因為呢一件事一定係一個 collective 嘅 effort。
呢一位書籍借閱分享網站嘅創辦人提到，佢嚟到英國之後，睇到好多唔少嘅同路香港人為咗上述嘅共同目標，自己組織非牟利團體或者開設公司，專門教導繁體中文。為數不少的香港老師移居英國之後，亦都會舉辦一些網上課程教導廣東話。 Jonathan 笑言，幾十年之後是什麼光景，而英港人亦都難以講出可以預計的景象，但只要大家同路人目前以有限的能力去貢獻自己的資源和時間，盡力做好這件香港語言的成全工作時，這樣成功的希望仍然是存在著的。當被問及到將來的宏圖大計，會否將這個書籍借閱網站的模式推廣到去英國以外的地區時， Jonathan 承認確實曾經想過，但應該不會是他們團隊承擔這個重任。他解釋，這些運作必須是由海外某個國家的當地港人去嘗試，因為每個不同地區的港人聚居模式不同，郵費也都因地而異，在英國成功運作並不等同在另一個多港人移居的國家，例如澳洲，實施相同計劃就會成功。他落落大方地說，我們當然也很樂意分享經驗，但真的要當地人才知道當地的實際情況，才會知道能否做到。我們當然希望如果有人希望嘗試的話，我們都是樂見其成的。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這個星期 對俄羅斯進行國事訪問，與俄羅斯總統普京舉行會談，將兩國宣揚的戰略合作深化擴展到科技合作領域。分析認為，儘管莫斯科對北京的依賴日益加深，雙方合作仍然難以克服美國和西方嚴厲的科技制裁影響。據美國之音記者許玲發自華盛頓報導，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和俄羅斯總統普京上星期會晤之後，雙方強調兩國科技行業的互補能力，誓言加強科技合作，並將對抗矛頭直指西方。在中俄公佈的聯合聲明中，兩國一方面強調反對脫歐斷鏈，反對單邊制裁，同時強調科技創新領域互利合作。一份聲明中挑戰西方倡導的基於規則的秩序，外界認為中俄宣言彰顯了他們對顛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世界秩序格局的慾望。華盛頓智庫哈德遜研究所自由社會未來中心副總監麥克沃森說，中俄兩國都認為自己應該在國際事務上自然而然地擔當領導角色，認為美國及其盟友正在對此進行壓制，他們都想打破目前存在的這種國際秩序。沃森對美國之音說，他們都認為美國及其盟友在威脅他的政權在國內的統治。在克里姆林宮21號公佈的普京講話稿中，普京強調所謂的技術主權號召中俄兩國在某一些特定領域加強合作。普京在3月21號說，技術主權是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我們建議進一步改善特定行業的戰略夥伴關係，通過結合我們豐富的研究能力和工業能力，俄羅斯和中國可以成為信息技術、網絡安全和人工智能領域的世界領導者。中國官方傳媒和分析人士都在追捧中俄兩國的技術領域互補性。習近平前赴俄羅斯當日，中國官方英文傳媒中國環球電視網 CGTN 3月20日發文說，中俄科技各具強項。文章引用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歐亞研究所所長李志國的話說，中國在基礎科學研究方面相對薄弱，但在應用技術方面較強，市場廣闊，而俄羅斯在基礎研究方面具有實力，但它科研成果轉化率較低，市場規模小。中俄元首會面之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3月21日在推特上用英文發文說，中俄雙方需要加強總體設計和頂層的規劃，促進能源資源和機電產品貿易，增強產業鏈和供應鏈的韌性，鞏固人員交流的基石。習近平早在2019年訪問俄羅斯，就與普京將2020年和2021年定為中俄科技創新年。中俄政府表示，兩個國家這兩年在疫情防控、航天、航空、核能、數字經濟領域取得成果。不過，隨著美國近年來對中俄兩國的科技產業制裁升級，莫斯科和北京的技術合作越來越暴露它的局限性。美國哈德遜研究所的沃森說，中俄在一些領域有互補能力，但西方關鍵技術卻沒辦法去取代。沃森對美國之音說，當你考慮到 5G 信息技術這些科技的時候，中國可以貢獻出一些俄羅斯不是太過擅長的東西。而另一方面，俄羅斯是生產噴射式發動機和其他國防相關設備方面可能比中國強得多，所以他們可以在技術領域為對方提供某些自己沒辦法獨自獲取的東西。如果你看看幾乎任何涉及到電腦芯片的領域，獲得尖端電腦芯片的唯一方法就是與少數西方公司簽訂供應合同，他們大多數位於荷蘭、美國和日本。沃森說，他們可以在一小方面互相幫助，但在與西方科技公司建立良好合作關係上是沒有替代方案的。分析認為，自從俄羅斯經濟幾乎被西方全面孤立之後，莫斯科十分依賴於北京。英國金融時報援引一名了解克里姆林宮事務的人士的話說，莫斯科認為他對中國的經濟依賴對其贏得戰爭的前景至關重要。這位知情人士說，俄羅斯將會成為中國的資源殖民地。他說，我們的服務器將會來自華為，我們將會是中國所有產品的主要供應來源，他們將從西伯利亞管道獲得天然氣， 到了2023年年底，人民幣將會成為我們主要的貿易貨幣。國際戰略研究所的國際制裁和能源事務專家瑪麗亞·沙吉拿對《金融時報》說，美歐對俄羅斯的制裁加劇了中俄之間本來已經不對稱的關係。他說，難以掩蓋的事實就是俄羅斯現在是一個細佬。隨著芯片、5G 設備和重工業機械的進口而家受到美國的出口管制，俄羅斯轉向中國製造商。金融時報報導說，中國可能藉著土耳其、阿聯酋等國家暗度陳倉，向俄羅斯出口芯片產品。報導說，中國對土耳其的芯片出口在2022年增加了一倍，同時科技出口力量薄弱的土耳其向俄羅斯出口了大量的芯片。分析人士指出，中國對俄羅斯的科技產品出口多數來源於二三流的企業，大型企業不願意承擔違反美國制裁的風險。哈德遜研究所的沃森說，我認為很多中國公司為了令到生意做下去，都會作出合乎邏輯的決定，也就是選擇更大的市場。在中俄雙雙被美國制裁的背景之下，有研究認為兩個科技合作沒辦法彌補制裁帶來的損失。歐洲政策分析中心一篇研究報告說，中國的援助沒辦法填補西方科技公司捨棄俄羅斯之後留下的空白。報告說，與俄烏戰爭爆發前的水平相比，中國對俄羅斯電動機械和零件，其中包括半導體以及電信設備出口分別下降了 19% 和 30%。 即使是被視為俄羅斯經濟命脈的能源產業，亦都難逃西方制裁的影響。油田服務公司哈里伯頓、貝克休斯、西門子等棄俄而去之後，中國公司力圖填補空白，但是中國的服務和產品質量並不盡如人意。該報告說，在油氣田流體動力學建模方面，俄羅斯都沒有找到可以替代西方軟件的有效方案。國際能源署預測，從長遠來看，俄羅斯石油產量可能每日下降200萬桶，天然氣出口可能每日下降400多萬桶。儘管中國否認直接對俄羅斯進行軍事援助，美國對中國向俄羅斯出口可能用於軍事用途的民用技術表示關注。有報道說，中國已經成為俄羅斯重要的無人機來源地。紐約時報21號報道，中國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已經向俄羅斯出口了價值1200萬美元的無人機和無人機零件，其中包括大疆無人機和導通智能等規模較小的中國企業的產品，而且多數都由中間商通過哈薩斯坦、巴基斯坦和白俄羅斯等中間國家去轉口。報道說，如果無人機產品使用了美國的技術，將會涉嫌違反美國的出口管控制裁。大疆公司2020年就被美國商務部列入了制裁黑名單。設在布魯塞爾的歐洲國際政治經濟研究中心總監霍素克里一木山浩石說，中國無人機受俄羅斯青睞，亦都反映了中國軍事科技的局限性。他對美國之音說，中國和俄羅斯的裝甲車和飛機互操作性低，這個是中國的武器銷售以無人機為主的重要原因。歸根究底，中國的利益在於降低在貿易和西方共享體制方面的依賴所帶來的風險，因此中國並沒有必要確保俄羅斯贏得到烏克蘭戰爭，但中國迫切希望確保俄羅斯不會輸。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許玲發自華盛頓的報導。在各方都將焦點放在 TikTok 之際，中國電信設備公司華為這個星期發布了一款旗艦智能手機，但這款手機只能夠接入 4G 移動網絡。華為創辦人任正非在最近一次講話中說，華為通過零件的國產化替代在美國的制裁之下存活了下來，但是分析人士指出，華為部分 4G 設備的生產亦都離不開美國的技術。美國對華為的制裁已經持續三年多，拜登政府考慮進一步上緊螺絲，完全切斷對華為的技術出口。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發自華盛頓報導。
華為在3月23日星期四在上海舉行的新品發布會上，發布了華為標誌性的 P60 系列的智能手機。這個手機上配備高端的攝像頭， 同時發布的還有配備了摺疊屏的系列手機，但由於受到美國的制裁，這兩款旗艦類產品都沒有 5G 的能力，亦都沒有辦法使用谷歌的安卓操作系統和眾多受歡迎的西方應用程式。華為常務董事余承東去年7月在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說過，華為自己的芯片沒有辦法生產，人家的芯片亦都不能夠賣給華為。華為作為 5G 全球領導者，在 5G 時代它是唯一一家賣 4G 手機的廠商，是一個笑話。華為曾經短暫超過蘋果和三星電子，成為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機銷售商。根據市場跟蹤機構的數據，它的全球市場份額在2019年達到了 18% 的最高值，但此後美國特朗普政府對華為實施一系列的出口管制，限制了該公司獲得外國技術的機會。華為後來被迫是放棄了部分盈利頗豐的消費者產品業務。去年華為在全球智能手機市場所佔的份額是 2%， 而且主要銷售都是在中國。華為智能手機業務的現狀表明，華為在一系列關鍵部件上仍然依賴美國技術。根據國際調研機構去年12月份的一份報告說，華為用於製造智能手機的高階芯片庫存已經用盡，在芯片遭到美國的斷供之下，華為恐怕是被迫退出全球智能手機市場。但另一方面，雖然美國的制裁重創了這家的中國科技公司，但該公司仍然是生存了下來。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戰略科技項目主任詹姆斯·劉易斯對美國之音說，美國的制裁重創了華為，但華為依靠 4G 技術是存活下來。他說華為的利潤急劇下降，對華為品牌都造成很多損害，他認為制裁的效果是喜憂參半，華為是永遠不會放棄的，中國政府亦都一定不會讓華為倒閉，所以他們已經是找到繼續銷售產品的辦法，他們銷售的大部分設備都是 4G 或者更早的。自從2019年以來作為 5G 電訊網絡所用的設備的主要供應商，華為一直是美國連續幾輪是出口管制的目標。這些管制措施既切斷了華為從美國公司獲得的芯片供應，亦都切斷了它獲得美國技術工具以設計自己的芯片並且由合作夥伴製造的渠道。拜登政府去年還禁止在美國銷售新的華為設備。到目前為止，銷售 4G 等非尖端技術的供應商仍然可以向美國商務部申請與華為進行交易的許可證。美國商務部已經批准了美國供應商幾十億美元的這類銷售，包括出售華為筆記本電腦所用芯片的英特爾公司和提供 4G 智能手機芯片的高通公司。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劉易斯說，華為的確有一個關於是怎樣規避制裁的計劃，他們亦都有一個怎樣恢復的計劃，而且實際上這些計劃正在發揮作用。雖然這個計劃在很多的國家是無效，但它在拉丁美洲是發揮作用。但拜登政府正是考慮是加緊對華為的出口管控措施，全面禁止與該公司的一些商業往來，包括禁止向華為供貨的其他公司和中間商的出口。全面的技術禁運將會進一步壓縮華為的生存和發展空間，因為華為部分 4G 設備的生產亦都離不開美國的技術。不過華為創始人任正非在最近一次講話當中表示，華為通過零部件的國產化替代在美國的制裁下是存活下來。根據上海交通大學發布的任正非的講話稿，該公司經過三年努力，它集成的電腦板的供應現在已經穩定，因為有了國產零部件的供應。它說在這個期間，華為已經用本地的替代品是替換了13000多個美國的部件，並且重新設計了4000塊電腦板。任正非說，華為在2022年投入了238億美元用於研發，說隨著他們盈利的能力的提高，他們將會繼續增加研發的支出。他還說該公司建立了自己的企業資源規劃系統，是將於4月推出，這個將會幫助運行他們的核心的業務的功能，包括財務、供應鏈和製造業務。美國科技業界的分析人士說，美國需要進一步調整政策，以保證他們對華科技戰略的精準度和有效性。商業諮詢公司奧爾布賴特石橋集團負責中國與科技政策的高級副總裁保羅特廖洛就認為，使用出口管制等冷戰時期的工具的風險會帶來附帶的損害，包括美國科技企業的效益和全球技術創新，亦都有可能激勵中國取得技術的突破。 他對妙晶說，如果未來十年小院高牆政策的結果是大幅減緩技術創新，並且大規模激勵大型對手技術生態系統的發展，那美國的做法將被判定為是失敗的，會產生很多失敗者，任何短期的國家安全收益將很難是甚至是沒辦法衡量，而短期的痛苦特別是對美國技術公司來說終是巨大的，對全球創新系統的長期後果也是這樣。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戰略科技項目主任詹姆斯·劉易斯說，除了加緊封堵之外，美國亦都着眼於它的戰略的其他領域，美國的策略必須是考慮怎樣與華為相匹配，怎樣與中國在南半球的活動相匹配。他說拉美在從中國和華為那裡採購，華為幾乎已經壟斷了非洲市場，因此問題實際上是怎樣改變這種狀況，答案是你需要通過發展援助來到實現，但他不確定西方國家是否願意為此投入資金。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峰在華盛頓報導。
台灣總統蔡英文下個禮拜即將出訪中美洲邦交國，在往返途中還將會過境美國紐約和洛杉磯，傳媒關注到蔡英文過境期間預定與美國眾議院議長會面的安排是否會引發中國軍事反應。前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退役海軍上將菲利普·戴維森說，過去六個月以來任何國家的常態政治活動都會被中國作為藉口來到追逐他的目的，與台灣及美國或其他地方的政治討論並無關係。據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報導，台灣總統府星期二3月21日宣布蔡英文總統出訪中美洲友邦危地馬拉和伯利茲，以及往返時將會過境美國的行程，預定3月29日的去程在紐約過境，4月5日的回程在洛杉磯過境。公開行程當中並未有提到蔡英文和美國眾議院議長麥卡錫會面的安排，不過美國國會共和黨聯邦眾議員麥克加拉格爾星期四話俾美國之音聽，佢將會喺蔡英文總統喺美國停留期間與眾議院議長海文麥卡錫一齊同佢會面。中國宣稱台灣係佢嘅領土一部分，反對美台之間任何形式嘅官方往來。去年八月，當時嘅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訪問台灣，引發中國解放軍喺台灣周邊大規模軍事演習，並暫停咗美中之間嘅幾項對話。《金融時報》首先報導咗蔡英文說服咗麥卡錫喺加州同佢會面，嚟到避免激嬲中國嘅消息。隨後，彭博新聞社亦都得到麥卡錫嘅證實，並稱呢個會面並唔能夠排除佢未來訪問台灣嘅可能性。對於蔡英文即將過境美國，拜登政府已經預先警告中國唔好有過激嘅反應。白宮國安會發言人約翰科比呢個星期話，蔡英文喺美國停留係例行公事，並非正式訪問，中國冇理由過度反應。上個禮拜四前，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維森上將喺美國智庫全國亞洲研究局 NBR 一場爐邊談話中，回答咗美國之音在事前以電郵方式提出的問題。美國之音問到，如果蔡英文過境期間會晤麥卡錫，中國這一次是不是會再次做出大規模軍演這樣的激烈反應呢？戴維森回答說，他不去猜測蔡英文總統做出的決定，但他認為台灣對於地緣政治環境的動態、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國際社會的政治情況有非常清楚的了解，他們亦都在非常認真地思考這些問題。他說，你只要觀察過去六個月以來發生的改變就可以知道了，任何國家政治機構的常態活動都會被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藉口來做他們想要做的任何事，外界亦都注意到過去六個月以來安全環境的改變，這個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利用去年八月作為藉口，而不是因為現狀或者台灣與美國或者其他地方的政治討論有任何的改變。戴維森上個月才隨全國亞洲研究局的訪問團去了台灣，並與蔡英文總統會面。他表示對首次訪問台灣的印象深刻，亦都提到近兩年來台灣因為香港國安法通過及俄羅斯侵略烏克蘭之後對周邊安全環境惡化的擔憂， 不過他說他見到的是台灣正在加大對自身防衛能力的建設，包括平日及對最壞情況的準備。由於俄羅斯對烏克蘭侵略，國際社會對中國可能侵犯台灣相當關注。美國之音在現場提問時問到戴維森，他怎樣去評估台灣的備戰能力呢？一旦面對解放軍攻擊，台灣能夠支撐幾耐呢？戴維森表示，他在高雄曾經登上一艘軍艦觀察艦上男女官兵的操作能力、執行任務的信心，以及一旁的維修設施和補給船，都令到他印象深刻。我認為他們的精神抖擞，對執行的任務有很好的專注，他們亦都非常關注到今後台灣的安全，所以令我印象非常深刻。至於台灣在受到攻擊的時候能夠支撐多久這個問題，戴維森不願意回答。戴維森在2021年3月曾經在美國國會聽證會上答覆參議員關於他如何評估亞太地區何時可能發生衝突的一段談話，如今已經成為外界所稱的戴維森窗口，也就是中國入侵台灣的時間表很可能就是在2027年。不過戴維森解釋說，他當時只是要向議員強調中國的軍事威脅在未來10年將會出現，事實上我最擔憂的是未來6年，但後來出現各種關於2027、2025或者其他時間表的談論，令到他感到過度注意某一個特定日期對理解未來10年將會出現的危機並沒有幫助。他說，我認為聚焦於一個日期的壞處就是他反而將實際的風險擺在一邊，這種風險已經在領導人的討論中被提了出來，這個就是風險可能在這10年中出現。我們作為一個國際社會要怎樣做呢？我們作為一個國家要怎樣做呢？台灣接住下來必須做些什麼來維持現狀呢？我認為所有關於這個問題的聲明已經匯聚在一起，這個就是基本上風險就是在這10年。對於蔡英文過境美國期間北京會有何動作，國際諮詢公司鮑爾亞洲集團高級主任馬奕廷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中國會以此為藉口來到增加台海緊張。我認為中國會利用它作為藉口來到增加緊張，不過同時我們都可以見到這個亦都是中國加大對台灣施壓的趨勢，它非常重要的，因為我們正要邁向2024年的選舉，所以我會認為中國就是要在那陣之前找機會和藉口來到營縮台灣海峽的安全環境。馬奕廷亦都認為，如果中國再次對台灣做出軍事演習的行動，這個會是高度升級緊張局勢的作為。我認為如果解放軍去做些什麼事，這個將會是高度升級的動作，而且由於蔡英文以前已經有過境美國的前例，我不確定為什麼這次訪問會觸發一個升級的反應。他說中國自己也都經常製造很多藉口，他們經常在涉及到台灣時這樣做，也就是台灣和其他那些決定支持台灣的盟友和夥伴接觸的時候。台灣國防部副部長柏鴻輝在上個星期三說，軍方已經對蔡英文總統出訪時中國可能做出些什麼做出了應急的準備，國防部掌握中共過去所作所為，並且設想最壞的情況，在總統出訪期間國防部對中國的所有行動都有應急的計劃。同時一位台灣最大在野黨國民黨的代表對民進黨籍總統蔡英文過境美國並會晤麥卡錫議長表示樂見的，在3月9日才上任的國民黨新任駐美代表秦日新星期五對美國之音說，樂見台灣總統依照慣例出訪友邦鞏固邦誼並增進台美關係，亦都對美國政府提供的協助表示感謝。他說，對於蔡英文總統3月底到4月初去訪問拉丁美洲友邦及過境美國的行程，國民黨駐美代表處對於美國政府援往例依照安全便利等原則提供我國訪團過境美國的協助表示肯定，並認為蔡英文總統在美國過境期間會晤美國政要學者及僑胞參觀訪問並發表談話都是過去台灣總統過境的慣例，我們樂見政府鞏固邦誼及增進台美關係的努力。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上個星期四例行記者會上被路透社問到台灣總統蔡英文和美國國會眾議院麥卡錫會面的可能問題時，首先糾正說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沒什麼台灣總統。汪文斌接著說台灣當局領導人過境是假，謀求突破是真。他說中方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台美官方往來，堅決反對台灣當局領導人以任何的名義、任何的理由去鼠美。近年來鼠訪已經成為中國官方的術語，用於形容台灣領導人的外出訪問，以及時任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對台灣的訪問。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下面請聽美國之音撰稿員鄧律文所寫的一篇文章，習近平要以中國的方式去改變世界。
習近平3月20日至22日造訪俄羅斯，這個時間比多數觀察家預測的要早，這個亦都是習近平在連任國家主席開啟第三個任期之後的首次出訪。中國外交當局宣稱習近平的訪問俄羅斯是一次友誼之旅、和平之旅。友誼之旅是針對中俄關係，和平之旅則是暗示習近平有斡旋俄烏衝突的意思，尤其是在北京對沙特以及是伊朗這兩個中東死對頭調停言和之後，外界普遍懷有這種想像。習近平訪問俄羅斯對兩國關係以及世界局勢會帶來什麼變化，要等他進入克里姆林宮和普京的會談公開之後才能夠作出準確的評價。不過外界不能夠將這次的訪問作為單純的中國國家主席的一次外訪去看待，需要將它置於從二月中旬王毅參加慕尼克安全會議到北京在俄烏戰爭一週年的時候發布的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立場文件，以及全球安全倡議概念文件，再到氣球事件，亦是兩會期間秦剛的首場記者會，這樣的一個過程以及背景。因為這個月左右的時間，外界能夠明顯感知北京的外交比之前更加積極和主動。過去五年，如果說中國對美國入西方的圍堵和打壓，更多採取的是一種被動的回應，亦是反擊。雖然北京在反擊的時候給予世人一種戰狼印象，但是本質上是屬於防禦。這樣從二月開始，北京不再只是被動反擊，開始積極對全球多邊主義以及世界秩序建構論述並且落實為行動。這個的變化用官方學者的說話反映了中國外交的主動和進取。北京所以有這種的外交行為的轉換，一個或者是最重要的原因是他發現以及認為拜登政府和特朗普政府一樣對中國沒有絲毫的善意，假如只是美國打過來中國才打回去，中國將會永遠處於下風。原因很簡單，中國反擊的手段和工具箱裡面的工具沒有美國那麼多，無法對美國造成同等的打擊。而另外全球話語權仍然掌握在美國手上，北京的還手在美國的話語權下會被講成為是挑釁，所以在北京看來要擺脫這種的處境就不能夠隨美國起舞，按華盛頓設定的節奏走，而必須按自己的想法和節奏，不被華盛頓牽住鼻子走，打亂他的部署。為此北京在兩個方面作出了改變，一是在思想及認識上不再對美國抱有幻想，對中美關係的螺旋下墜以及最後決裂作好了心理準備，從而對華盛頓的反擊態度比過去顯得更加堅定，不怕和美國升高衝突。其次就是在行動上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主動拋出了中國關於未來的世界秩序構建的行動途徑，並且開始用中國的方式去推進這個的目標，挑戰美國的話語權以及對世界秩序的主導權，令到華盛頓難受。前者就是秦剛在記者會上說美國要打中國是打不還手、罵不還口、辦不到的意思，後者表現為中國發布的立場文件要是概念，以及是出入了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兩國的復交。 兩國審視前冇幾耐中國外交嘅呢個一連串動作，顯然易見。呢個係習近平喺佢嘅第三個任期開局嘅時候一次精心嘅佈局。習近平喺二十大剛剛結束嘅兩會上邊建立咗一個完全聽命於佢嘅統治團隊，基本打掃乾淨黨內以及黨內嘅反對勢力，可以有更多嘅時間處理國際事務，騰出手應對美國以及西方嘅圍堵以及打壓，以創造一個有利中國發展嘅外部環境。對習近平嚟講，最好嘅辦法就係用中國嘅方式解決全球安全困境。以上是美国之音邓月文的一篇评论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妇女权利以及性别平等运动遇到了咄咄逼人的反对。据联合国表示，虽然妇女平等权利在某种程度上一向遭遇阻力，但是反对性别平等以及女权运动的声音变得更大，更具全球性，而且更有组织性。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林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表示，悲哀的事实是过去12个月以来，世界各地的妇女以及女孩一直在遭受到攻击。他说，在阿富汗、伊朗、乌克兰以及无数的其他国家的背景之下，妇女以及女孩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一波攻击的威胁。在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第67届会议筹备阶段发表的讲话当中，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大师指出，那些反对推动妇女权益的人将数字技术作为是重要工具，散播他们的意识形态，考虑到数字技术的全球性以及妇女所面临的障碍的普世性。今年的主题再合适不过，在数字空间推动性别平等。他说，基于性别的暴力越来越得到是技术的助力，网上无所不在的歧视以及暴力威胁是妇女以及女孩的医疗健康、教育和社会服务的可及性，它是剥夺我们的权利。它还表示，在我们的现代世界里面，数字领域与实体领域一样是真实，在网上和网下都必须要捍卫妇女以及女孩的权利。不过就在我们驾驭技术的威力来实现性别平等的时候，我们需要确保不会落下或者是遗忘农村的妇女和女孩。他还表示，就美国而言，美国成立了一个特别工作组应对网上骚扰以及虐待。该个特别工作组正在建立项目、制定报告、设立热线、展开调查，并且成立研究中心以抵制数字暴力。在多边领域，美国自豪地参与打击基于性别的在线骚扰以及虐待行为全球行动伙伴关系。他说，在妇女地位问题上面，我们面临着一个拐点。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大师说，我们是让妇女和妇女权利面临着不断的攻击，而且一年不如一年，仍然是取得进步，一起努力，尽我们所能保护、支持以及是提振全球各地的妇女和女孩。他说，我知道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孙女辈、为现时正在成长的小女孩是打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